到底是穷可悲定是鬼可怕？在香港买了个传统禁忌多多，一般人都会对空差避之则吉。不过当然是百货应百客啦。在楼价高企之下，好多人为了可以尽快上楼，都会不惜以特快公屋编配计划，选择住灵异或者有问题的单位。但是一个公屋单位，因为接二连三发生灵异事件，曾经多个入住过的住客，虽然他们都抱住百无禁忌的心态入住，但是都最终因为不断出现的灵异事件而纷纷要求迁出单位，而房署为求居民安心，最后将这个单位永久封闭。但是结果灵异事件竟然有增无减，最终成为大家都有机会听闻过的恐怖都市传说。而这个单位染上恐怖色彩并非空穴来风，是因为这一度曾经发生过一单骇人听闻的情杀案，不安的气氛亦都萦绕周围的住户足足40年。如今这一度仍然是鬼话连篇，而真实的故事情节亦都被搬上大荧幕，拍摄成电影僵尸。这单情杀案发生在1984年5月8号，最终导致一对姊妹花魂断家中，而凶案现场配合灵异事件，一直都是香港人热衷的讨论话题。那这一单香港最为广泛流传的情杀案，到底它的始末是怎样？香港史上最恐怖之一的空宅单位入面，到底又发生过什么事呢？大家一起跟着五 Sir 来了解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 Set 档案，我是重案调查员五 Sir。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革职警员黎敬村姊妹花相思命案。如果细说香港的都市传说，这样葵涌黎景村落景楼三楼的一个单位都可以说是广为人知的了，大家都应该有所听闻。灵异事件被传到如幻似真，导致到入住的租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住得耐的。在曾经入住过这个单位的人当中，一位单身的老婆婆就表示，做人只要平身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自然就不会怕邪灵的滋扰。只不过自从他入住以来，每晚都可以听到女性凄厉的饮泣，更惊吓的是屋企入面的物品竟然会无缘无故被移动。在住不够一个月之后，这个老婆婆就要求搬走，之后又有新租客搬入去住。而今次是南亚裔的一家三口，由于他们同本地人所信奉的神灵不同，在最开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怕，但是住下住下，他们同样是住到胆战心惊，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申请搬走了。传闻更有试过有租客入住一日之后就立刻放弃这个单位，全因这一度实在阴气十足。在一连串住户短暂入住又搬走之后，这个单位就一直丢空，亦都再没人够胆挑战入住，大门铁闸从此被房主重门深锁。不要说住在单位里面的人顶不顺，附近的邻居亦都不好受。40年来，这个单位都可以说是缠绕黎景村居民的梦魇。居民每晚凌晨的时候，在这一条又长又黑的阴森冷巷，就会传出高踭鞋的脚步声，这些声音由楼梯一直行到单位的门口就会消失，而单位的大门又会不时自动打开，更加会传出女性的争吵声以及凄厉的哭泣声，或者有黑影来回走动。鬼魅的事件越演越烈，每个人都讲到言之凿凿，鬼形鬼声。更加曾经有玄学家声称，单位的主人死于非命，有很大的怨气，所以他阴魂不散，会停留在阳间，甚至不愿意离开肇事单位，即使有牛头马面来捉他都好，他都会四处躲避。又说如果有心结未解开的话，就算逗留100年都不会离开去轮回转世。后来落景楼三楼全层的所有住客都纷纷向房署要求调迁，居民最后只剩得一户人家，于是房署索性将这个单位连同凶案比邻的单位用石屎砖头封印，从此在走廊当中消失，成为密室。有人说这个单位是香港房署唯一默认的空宅，但是房署的官方解释就说，因为要将单位和楼下的电标房打通扩阔，所以才会封屋，而这个单位也都成为香港最传奇的空宅之一。然而香港的公共房屋需求极大，空宅又是何其之多，但是封屋的例子就仅此这一间。其实在故事的背后的确发生过一单令人心寒的惨剧。80年代，落景楼三楼16室住有一家四口，他们虽然比较清贫，但是都算得上是其乐融融。案件中的女主角就是这个家庭中的家姐梁雪诗，据说她的原名叫梁文翠，当年22岁，读书时期的少男少女，在青春期自然就是恋爱大过天的了。而梁雪诗亦都不例外，她尖沙咀一间英文书院读夜校的时候认识了男同学叶少文，而叶少文和梁雪诗的年纪一样，她住在沙田和斜村康和楼三楼的某个单位。 叶少文他自小做事就不顾后果，而且相信权力暴力是可以解决一切的，但是他对女仔的态度竟然是截然相反。而他惯用的追女仔伎俩就是全凭锲而不舍的精神，而他非常之厚的面皮可以说是他成功的秘诀。由于叶少文口甜舌滑，加上一段时间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他很快就获得了梁雪诗的芳心，两人也都逐渐发展成为情侣，之后更加口头定下了终身之约。一向懂事的梁雪诗由于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他为了要帮补家计，他在毕业之后就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任职报政司处的初级文员，每个月有千几蚊的收入。而叶少文在毕业之后就去投考警察。梁雪诗在出来工作之后，他和叶少文的见面机会就自然相比在读书的时候少了，但是叶少文每一日都会由沙田前往丽景村找梁雪诗，希望直至维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叶少文对梁雪诗的爱似乎是真心真意的，他对女朋友的说话言听计从，更加为了对方戒得了烟酒和赌博等等的坏习惯。不过梁雪诗和叶少文的恋情并未得到两方家庭的完全肯定，虽然叶家对梁雪诗极其满意，已经视他为自己未过门的新抱，但是梁家就认为叶少文的品行不佳，所以一直都反对两个人继续交往下去。及后叶少文投考警察获得取录，迟下就会去到黄竹坑进行受训。叶少文认为警察是权力的象征，而他当了差之后就可以好好运用这种的权力。有一日他去到梁雪诗家的时候，在倾谈之间讲起自己准备入营受训的事，他说我到时就是红豆豆的男子汉，又有得陀枪，又是新泽师兄，几威啊。叶少文似乎要令到每个人都知道他即将会成为一名警员。梁雪诗在出到社会工作之后所接触到的是和学校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他接触到的人和事物都多了的时候，他的眼界自然比以前阔得多。而他对叶少文投考警员所持有的态度十分反感，而且可能是他们相处的时间耐了，又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梁雪诗对叶少文的感情在日复一日之间变得平淡，他已经感觉到热情不再。而叶少文进入黄竹坑受训之后，梁雪诗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叶少文每个礼拜只有一日的假期，所以不用日日都烦住他。后来叶少文正式任职警员，而他的工作又需要轮奸当值，两个人见面的时间也都更加之少。面对这样的情况，叶少文觉得见不到女朋友，他感觉到寂寞难耐，但是梁雪诗反而觉得他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叶少文自从考上了警察之后，一心想着尽快成为便衣探员，但是他不是选择好好工作尽忠职守，反而是选择和黑社会分子来往，而他表示自己这样做是为日后做便衣探员铺路。而他这个解释，女朋友梁雪诗当然是不赞成的啦，而他这个行为更加未获得上司的接纳，因为身为警务人员是绝对不应该和黑社会人物有来往。叶少文这样做已经属于严重违反纪律，所以最终他上司决定将叶少文革职。当他离开警队之后，叶少文在酒店找到一份散工，因为工作的时间比较弹性，所以他就有充足的时间，每日都专程接送梁雪诗翻工放工。而他们的相处时间变得多了，叶少文就发现外表出众的女朋友原来是感受异性所欢迎的，身边亦都有不少的观音兵。由于他的妒忌心重，叶少文几乎将梁雪诗身边的异性全部幻想成为自己的情敌，他禁止女朋友和异性有所接触，有一次更加将情敌打到重伤。除此之外，叶少文每一日都会上门缠住梁雪诗，令到梁雪诗不胜其烦。对于男朋友的苦苦痴缠，加上性格冲动的行径，梁雪诗显得十分反感，加上自己的家人一直都不赞成两个人交往下去，他亦都渐渐觉得叶少文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于是开始主动疏远他，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恋情变得若即若离，感情明显亮起了红灯。直到1983年，梁雪诗的爸爸因病住院，在几日之后更加撒手人寰，家里的顶梁柱就是这样就走了。他们母女三人从此相依为命，迟迟都未能够从悲痛的阴霾之中走出来。在这个时候，叶少文挺身而出，他找来了一班好朋友，义务协助梁雪诗一家办理丧事。而他为了方便出入，叶少文还搬到去梁雪诗的家居住了两个月，而一众的邻居都好快就熟悉这位外来的男住客，他们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肥仔叶。患难见真情，因为梁父的丧事， 叶少文两个月来忙前忙后，可以讲是尽心尽力，因此梁雪诗的妈妈杨慧群亦都开始逐渐对她改观，而女女同她交往的这件事她就再没有加以阻挠，两家人的关系因此亦都一度有所好转。然而过了没多久，叶少文却同梁雪诗的妹妹发生了冲突。梁雪诗的妹妹叫梁雪雁，据说原名叫梁文少，案发当年18岁，是一名中七的预科生，她一向都很不喜欢家姐的男朋友。梁雪雁嫌叶少文讲说话大声，影响自己的学习，而之前梁雪诗面对男朋友的骚扰都是由细妹梁雪雁做挡箭牌的，因此叶少文一直都以为是梁雪雁从中作梗，破坏自己和梁雪诗的感情关系。有一日屋企入面只有叶少文和梁雪雁两个人，叶少文又很大声地打电话和朋友聊天，梁雪雁忍无可忍，于是就和叶少文吵起上来。而在争执当中，叶少文竟然对梁雪雁拳打脚踢，导致对方的牙齿都飞脱，情况相当严重。当时梁家得知道这件事之后即刻报警，而叶少文也都随即被要求离开他们家。但即使是这样，叶少文和梁雪诗的关系仍然是拖泥带水，欲断难断。可能是叶少文不断厚住面皮向梁雪诗不断展开甜言蜜语的攻击，所以他们两个人又再度和好。同年12月叶少文姐姐结婚的时候，梁氏三母女亦都有出席婚礼，而他们两家人看起身关系仍然颇为密切。1984年的5月4号，梁母突然接到叶少文的电话，在电话当中叶少文说梁雪诗突然病发，现在已经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听到这样的消息，梁母立刻带着妹妹梁雪雁赶到去医院，到步之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们两个人心知不妙，觉得可能是叶少文的调虎离山之计，于是他们极速返回住所。当母女二人回到家打开大门的时候，进入眼帘的是不堪入目的场面。梁雪诗上身赤裸躺卧于梳化之上，衣物散落一地，而且手脚被绑，口部被塞住。而正当叶少文有所行动的时候，就刚刚好被赶得切回家的梁母和梁雪雁阻止。叶少文眼见事败，于是主动为女朋友松绑，跟着跪地求饶。而梁母就大发雷霆，即刻拿起电话打3条9。另一边的梁雪诗就惊魂未定，咁样瘫坐在梳化上面。然而当警方到达单位的时候，梁母的态度就突然软化，可能是出于家丑不出外传的考虑，因为自己的女儿还是黄花闺女，若然这件事传了出去，怎样都会有损声誉，所以她最终决定向警方隐瞒事实。因为报案的当事人都表示事件纯粹是一场误会，最终警员就按照感情纠纷来处理，并且向各人警戒翻之后就销往离开了。当晚母女三人就为这件事商量，他们一致决定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被叶少文入屋的了，而且三个人出入的时候都要多加小心，以免被叶少文有机可乘。而梁雪诗在这一刻亦都发誓话，我要同他彻底断绝来往。自此梁家和叶家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但是叶少文又怎会这么容易就罢休呢？1984年5月8号叶少文从沙田家准备外出，他父母见到他神情有异，于是就试图询问他要去哪里，更加吩咐他不要乱咁嚟。但是最终叶少文拿走了一把8寸长的利器，气冲冲咁样出咗门口，佢父母都冇晒佢符。当日下午5点半钟，有邻居发现肥仔叶喺梁家嘅铁闸外边双膝跪地，赖死唔走，而且哭成泪人，不时细细声叫住梁雪诗个名。根据街坊嘅描述，叶少文当时情绪好激动，喺梁家嘅门口三跪九叩，苦苦哀求，话希望可以得到对方嘅原谅。邻近嘅街坊都纷纷喺周围八卦一下，走廊喺一时之间被围到水泄不通。当时单位里边只有梁母同埋梁雪雁，而面对这个他们早就已经恨之入骨的男人，梁母女始终都是不为所动。而叶少文隔住到铁闸继续使用软皮蛇的招数哀求原谅，而梁母在回赠了几句恶言之后跟着就闩门了。但是想到雪诗很快就会放工回到家，有可能会和叶少文撞口撞面，于是梁母女在露台窗口守候住，果然见到梁雪诗正准备步入大厦，于是他们大声喝止，并且以手势示意叫对方不要回家。聪明的梁雪诗很快就明白当中的因由，并且即刻报警求助。晚上6点30分左右，两名警员带同梁雪诗回到单位的门前，当时叶少文仍然跪在门口。梁雪诗入屋之后，一名警员对叶少文说，起身拿身份证出来。叶少文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早就已经被革了职， 他回应说大家都是伙计，比下面得不得。于是警员要求叶少文出示证件，而他当然是拿不出啦。然后一名警员向叶少文发出警告，他说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在这里骚扰，现在警告你15分钟之后仍然见到你在这里的话就告你游荡。15分钟之后两名警员折返，发现叶少文已经没了踪影，于是警员就对梁某说那个人已经走了的了，你们还有什么投诉，如果没有特别东西的话就签个名啦。梁某在记事簿上签了名，回复说今次麻烦你们了。当两名警员完成任务之后就匆匆离开了。这件事看似获得圆满的解决，但是梁氏一家似乎高兴得太早了。点知过了不够半个钟，当梁某再度开门，竟然发现叶少文仍然跪在原先的位置。原来啱先在警员的警告之后，叶少文只是去到走廊的另一端等待。当他目送警员离开之后，他又折返梁家单位的门口了。叶少文开始在苦苦哀求，他说伯母、雪师、雪雁，你们原谅我啦，我知错的啦，求你们原谅我啦。梁母见到好像冤鬼缠身这样的叶少文，本来想再度报警，但是想到啱啱先送走了阿 Sir， 费事又麻烦人家啦，于是同女女商量了一阵，决定打电话给叶少文的父母，叫他们来处理。晚上7点40分左右，叶少文的父母来到啦。叶母一见到姐姐就喊着说快点同我走，你不要尊严我要的。而旁边的叶父就好言相劝，叫他快点走。这个时候梁家三母女和叶家一家三口在铁闸的两侧你眼望我眼，突然间叶少文好低沉地讲了一句，他说我可以离开这里，但是我一回到家就会即刻轻生。听到这样的说话亦都彻底激起了梁雪诗的怒火，他回应了一句令到事情急转直下的说话，他说就算你离开人间我都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叶少文听到这句说话即时呆了一下，然后神情阴沉，目露空光，但是就没有下一步的行动，他没有说任何反驳的说话，而是突然间说要去二楼方便一下。梁家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梁雪诗亦都决心要跟叶少文一刀两断，但眼见事件已经进入了胶着的状态，梁母唯有打开门从单位走出去，将叶氏夫妇拉到去走廊附近的位置商量对策。梁母劝叶氏夫妇叫他们带个仔去看精神科医生，不要等他走出来累人。当时没人会想到梁母这样的举动会令到整件事变得无可挽救。不知从几时开始，叶少文已经站在距离单位门口不远的地方，凝视着他们三个人的对话。他的神情呆滞，目无表情，突然间他露出在家携带出来的利器贴在梁母的颈侧，挟持他走到单位的门前，然后命令梁雪诗即刻开门，否则就会对他妈妈不利。而见到妈妈身陷险境，于是姊妹二人无奈地屈服在叶少文的威胁之下。点知铁闸一打开，叶少文就如同恶魔附身，先后对梁雪雁和梁雪诗进行连环的攻击。当时现场一片凌乱，情况惨不忍睹，两姊妹受到严重攻击之下，两人即时倒地不起。而在混乱之间，梁妹都被叶少文所持的利器所伤，身受重伤的她也都拼命逃到单位的厕所入面。叶少文以极速的手法解决了心入面的敌人，而在场目睹一切的叶氏夫妇完全没有反应，呆若木鸡。他们既没有报警也都没有施以援手。及后叶少文手持作案工具，以缓慢的步伐从单位走到走廊，然后又一层一层地落到地面，他所到之处都被染上一片红色，简直就是触目惊心。叶少文行凶之后就返回自己的屋企，住在案发现场单位斜对面13号室的赵先生目击到整件事的发生，于是他马上报警求助。警方到达凶案现场之后，发现梁家母女三人身上都受到严重被利器所伤的痕迹，而单位入面仿如游上了一片红色的漆油，情况惨不忍睹。其中妹妹梁雪雁所受的伤最为严重，足以看得出凶手用尽全力去发动攻击，而梁雪雁当场不治，已经没有送院的必要了。姐姐梁雪诗亦都严重受创，在送院的途中被证实不治。梁母身上有多处的伤势，情况危殆，好在送院及时，她只有在医院经过一个月的深切治疗，最终才幸运地大步揽过。事后邻居赵先生强烈抨击叶氏夫妇没用言语或者行动去阻止悲剧的发生，他说夫妻二人曾经在凶手逃走之后入单位看下， 之后又去到自己屋企借电话，但系就并唔系报警。根据赵先生嘅描述，叶氏夫妇一连打咗三个电话，只系向对方讲已经有两个人唔得啦。跟住更加好似若无其事咁样，返回佢哋位于沙田嘅屋企。第二日嘅凌晨，叶少文喺沙田嘅屋企被警方拘捕，当时嘅佢冇任何反抗。1984年10月20号案件提堂，叶少文被控以两项谋杀罪加一项严重伤人罪，但系佢否认谋杀，只系承认自己系被挑衅之下行凶噶。10月26号案件喺高等法院审结，陪审团退庭商议45分钟之后，一致裁定叶少文两项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而当时香港已经废除咗死刑，所以实质上嚟讲就系终身监禁。1985年叶少文不服判决而上诉，同年3月12号被驳回，维持原判。2005年坊间曾经一度传出叶少文被假释出狱嘅消息，于是再次引起大众关注呢一单惨案。而根据资料，叶少文如今仍然系服刑当中。今日嘅案件讲到呢一度算系告一段落啦，但系随后喺案发现场所发生嘅鬼魅传说，确实成为当地居民无法磨灭嘅噩梦。随住时间嘅流逝，喺90年代之后，闹鬼事件逐渐被丽景村嘅街坊遗忘。但系到咗2012年嘅年初，又有居住喺乐景楼三楼嘅居民声称喺垃圾房外面见到两嘅黑影，令到呢一个逐渐被人遗忘嘅恐怖故事再次成为网民热议嘅话题。其实人心难测，比鬼仲得人惊嘅就系人性啦。好似案件中嘅恐怖男友咁样，表面上嘅关心同埋呵护，实际上系无底线嘅骚扰同埋纠缠。一旦女方提出分手，对方就会软硬兼施，甚至用生命作出威胁，绝对系不达到目的就绝对唔会罢休。五岁认为，面对偏执病态嘅人，有时连报警都冇用，所以最好嘅方法就系要提前辨识到潜在危险嘅因素，防微杜渐，及时认清对方嘅真面目，因为预防永远都比补救更加重要同埋有效。大家对呢单案件有啲咩想表达或者想评论嘅，欢迎喺留言区里边话俾五 Sir 听。如果你中意呢个频道，请你俾个 like 我，同埋记得订阅 set 档案五 Sir 嘅频道啊！五 Sir 都新增咗会员嘅制度，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质嘅影片，以及会员优先睇同埋专享嘅片段，希望大家热烈支持。若然五 Sir 叙述嘅案件可以引起你嘅共鸣，请你喐下你嘅手指，用 Super Fans 支持一下。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